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罗马书这里呢，到了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七节说，这是怎么样呢？所以知道，都第七节到第十节是个小小结论，快要完了啊。他的这个整个九章、十章、十一节、十一章申论快要完了，所以这里一个小小结论，但是不是最后结论。这是怎么样呢？注意，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这里中文翻译很好，其余的没有翻成其余的人，因为它原来是一个集体名词，the elect， 英文来讲被拣选的，蒙拣选，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这个昏迷的心啊，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啊。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这个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网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啊，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个好像近乎咒诅啊，那个我们再看什么意思啊。那前面他说既是这样，这是怎么说的呢？最重要就是这句话，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以色列人求什么？第十章怎么说的？我可以向弟兄们，我心所愿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以色列人求什么？以色列人所求是什么？你想想看，以色列人求的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法利赛主义，这个谢谢 Andrew 提醒，这个保罗没有用十二使徒，因为保罗自己是律法主义，是以赛亚，这个法利赛主义，所以他不拿门徒来说，门徒是什么？恩典，门徒都是恩典，他们不是什么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求是什么？按照以色列人求什么？这里啊，保罗在问呢，保罗说呢，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那我要问以色列人求什么？还有什么？以色列人求什么？以色列人求什么？但是这里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他们因为不知道，不懂得神的路啊，所以他们呢，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以色列人到后来不是求神的意，是求一个律法上的满足，律法上的完整，让神能够悦纳他。所以他实在是求义的目的不是求义，是求怎么样一条路让神可以怜悯接纳他。他要什么？到底以色列人到底要什么？要救恩。但是救恩是什么？恩典呢，不是你求来的。神在他的应许，对亚伯兰应许中间有没有救恩？已经有了。给雅各的应许有救恩，你只要好好的归向神，神一定把恩典给你，不在乎你的行为。但是他们真的不懂，做了好多白劳苦的事情，结果所求的没有得到。他到底要什么？所以这个话保罗在这讲的叫人很感叹，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结果呢，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救恩，还有呢，得到了非因律法而得的义，得到了信心的义。他没有求得到了，因为这是恩典。你看这个结论，当然如果你放在一开始就讲，没有人懂得。我是相信经过了前面八章，再加上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可以懂保罗讲这话。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很浓缩的，但是你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前面十一章所讲的话，你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讲的真是有意思，以色列人所求他们没有得着，但是呢，蒙拣选的人得到了， 那请问这蒙拣选人是指的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犹太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有。蒙拣选的，前面已经讲了，他在外邦人中间拣选人，在犹太人中间也拣选人。拣选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条件，拣选是为什么？有信心拣选，蒙拣选。所以蒙拣选人得着了，不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得着了。保罗用的字非常谨慎，其余的就成了完梗不化的。所以其实你照上下文看呢，这里指的蒙拣选是犹太人，真的是，当然不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其余的就成了完梗不化的，特别是指犹太人讲的。而旧约这里的所有经文也都用在外邦人身上，当然你也可以说用在外邦不信的人身上也可以，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赛亚，都是指着犹太人中间的人，其余是成了完整不化的啊。所以这个呢，引自《生命记》，引自《生命记》29:4，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9:10，6:9-10啊。这个昏迷的心，可以翻作迟钝麻痹的灵 ，pneuma of paralysis。大家知道 paralysis 这个字是希腊文来的。什么叫 paralysis 啊？瘫痪、麻痹啊。直到今日，那这个呢是摩西说话的时候，但是摩西说话要注意，《生命记》29话是大有怜悯啊。我们看《生命记》29怎么说，这句话。你来读啊，你就真正佩服保罗花的时间在旧约里面，而且他因着耶稣基督救恩，对于神的恩典有极深刻的认识啊。这里讲的话，神给他们昏迷的心是吧？这你看怎么说？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啊，摩西说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但是进了迦南嘞，但是进了迦南呢，你说是不是恩典？所以摩西这里的话虽然是对历史世界说的，但是在保罗来看全是恩典。直到今日，摩西没有说到了今天你们毛病改掉了可以进迦南了，有没有这样说？摩西说直到今日，神没有使你们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心能明白。神没有使你，你看怎么说呢？神没有使你明白，但是还是进了迦南。为什么？怜悯，怜悯。所以这里啊，读到第11完，结论是怜悯。 OK，大卫也说，这里呢，你知道诗篇69，犹太人传统把它当作弥赛亚诗，不是从保罗开始的。自从他们有弥赛亚盼望，诗篇69一直是弥赛亚诗。那这个呢，耶稣基督也在跟法利赛人对谈的时候用过这篇诗篇，法利赛人也知道这是弥赛亚诗。但这里面所讲的内容，22-23在这里提出来。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络等等等等。你知道保罗一再引用旧约证明这个以色列人当日或者说到今日的光景，神并非没有预知啊，也并非指着神拣选了所有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也不是没有听见不明白以至于今日被弃绝，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光景。在旧约中间许多应援预言都是两开的。我自己觉得一件非常困惑并且有矛盾又叫我的思想比较能够打出一个窗口，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旧约里面神的确给以色列人拣选，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可以拣选。换句话说，神要他们用意志拣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生命记》29最要紧的就是摩西在那里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要你们拣选生命。 拣选顺服，就可以在耶和华所赐你们地上日子长久，要他们拣选跟随神。所以摩西的确传递了神的话，让他们拣选。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拣选的自主权，那么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给我开了一个窗口，让我至少可以体会到神实在是给人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需要像马丁路德所说的加一个限制，限制在神的主权底下，我暂且不去讨论。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子民读到申命记的时候，他们十足相信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因为摩西说你们拣选啊，但是呢他也把这里神也把他们如果选错了，错误选择结果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你不要这样选哦，你走这条路是死路哦，你告诉他们。所以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没有话说， We have not been warned， 是吧？你知道在美国如果法律上面还有辩论，你一定说我不知道会这样提醒，因为你没有告诉我，好像把责任放在执法的人。有机会赢的，这个法律官司有机会赢的，但这里绝对没有，因为神把拣选的后果告诉他们。所以呢这一段的话，注意这里所说基建啊，这里所说的绊脚石什么意思，那其实不需要太深入研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因为他们在旷野牧羊，这个游牧民族吃饭的时候没有桌子，就是在席地而坐，所以等到有什么惊慌要打仗了，一下跳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宴席成了他们的网罗，那个一个布放在这，一起来的时候一翻过来整个就翘起来，好像把你网住一样啊，指的是这样意思。那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总之他整体的意思很清楚啊，成为他们绊脚石。这里说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个脚石他们一直不断的叫他们，这个弯腰不是好事，弯腰表示他们失去了自由。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处理俘虏，对待俘虏办法，现在叫他把手举起来，是吧？从前不叫他们举手，叫他们弯腰。弯腰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你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看不见你对手在干什么，你弯下腰来你就不能反抗，你一抬头他就叫你弯腰。所以弯腰是表示一种臣服，就是屈服啊。所以时常弯下他们腰，表示他们只一直跟他们顶住他们，不让他们反抗。好，底下又来了，不是又来了，又在重复，我写说他们是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他们的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这句话保罗要说明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永远被弃绝。这已经讲过了，这个永远两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全部都弃绝，一个是不再暂时，跟一个是这里的弃绝是部分跟暂时，不是永远啊。所谓要永远弃绝吗？它相对的不是部，是一个是部分弃绝，一个是暂时弃绝。所以这里保罗想要说明的，就是叫以色列人因为嫉妒的缘故重新回想，也要他们再一次去拾回他们所失去的救恩。关于这点呢，我要等一下我要讲一些话。先看这些经文，关于这几句话哈，他们跌倒视角的问题，他们视角要到他们跌倒吗？这个呢，关于视角和跌倒啊，我现在想不起诗篇哪一篇，他说一人虽然视角，也不知全身扑倒，有没有这句话？所以视角跟扑倒不一样，视角呢就是打个苍狼，一下踩错了，踩空了，往前一翻跌，但是没有全部扑倒。以色列人视角，这个视角表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错误，把耶稣基督拒绝的缘故，他们却没有全然扑倒，因为神不要他们永远扑倒啊，无法挽回。所以这里呢，希腊文里面有个 hina， 这 hina 这个字呢含有目的的意思。这里就是说保罗问了，我且说他们视角目的是要他们跌倒吗？不是，断乎不是。 那有些人跌倒可以站起来，有些人跌倒呢永远爬不起来。保罗在这里是呢，要因着他们视角，反倒回想他们的过失，因为看见外邦人他们蒙恩，所以回头。所以这里呢跟以后十一章，我们先看看十一章三十节的平行一样结论思想。你们从前不顺服人，如今因他们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等等话，是一样的，是一个平行句法和思想。慢慢我们再讲这个啊，只有这一段呢把它的主旨先出来。到了后面一段，反倒因他们过失啊，救恩被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个过失这个字啊，跟跌倒是同一个字根，很妙的。过失 parapatuma 跟跌倒 piptio 同一个字根，都是 pt 两个。你虽然不懂希腊文的，它 p 跟 t 放在一起啊，这个 p 跟 t 三个字放在一起 piptima 这个字根呢，隐喻的用法比字面用法更多。意思就是说，跌倒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一个人的犯罪过犯啊。所以这里呢，反倒因他们过失，还是应该做隐喻的写法。因为如果说我写作他们失脚吗？要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跌倒，那个就不通了。啊，所以这里过失不能犯跌倒，虽然字根同样。所以呢，解作视角很正确，要叫他们激励，要叫他们发愤。所以呢，原文的意思，保罗的逻辑呢，这个 Cranfield 解释很好，他这样说：神所特选作为自己百姓，他独特的产业以色列人，看见其他人领受了他们神的怜悯跟良善，他们将会开始明白自己过去所失去的是什么，并且科目他们以前所拒绝的救恩。这是 Cranfield 这本书里面789页790页说的。那我读到这段时候呢，心里很有感触，我就想200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有没有认为他们失去什么？你现在跟犹太人谈谈，你说你是犹太人，你认为你们失去了什么？犹太人认为 We never lost it， 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里呢，当然保罗的话具有先知预言性，他预言说因为以色列人看见外邦人蒙恩，他们就懊悔，认为自己失去了神的眷顾，神的宠爱。问题在这里，2000年来犹太人是不是知道自己失去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失去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没有认为自己失去什么？犹太人认为失去什么？失去了救恩吗？那一般的解经家，当然这里有平行的经文，好比以撒加利亚书，相信呢犹太人全家归主是要到撒加利亚书所说的，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受攻击的时候，就撒加利亚书12章第9节到19节，那时候他们全家会归向耶和华。但是这里面跟接受基督耶稣，好像自动接受耶稣基督会有点出入，不像撒加利亚书12章所说的话。那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不觉得他们失去什么？我思想里面有两件事情很bother我。第一个，犹太人跟基督徒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这个责任基督徒要负很大责任，因为基督徒除了少数的人有这种根源意识，像保罗这里所讲的，对犹太人有相当反感。我不知道基督徒其他基督徒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犹太人相当反感，因为他们弃绝了我们主耶稣。但是如果你弃绝了主耶稣而造成反感，那么基督徒来讲，他们得了好处，应不应当把福音传回犹太人呢？应不应当把福音传回犹太人？这就是十一章最后要处理问题，橄榄树的问题。 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太多负担传福音给犹太人。我曾经认识一个犹太牧师，他是犹太人信的主，是真真实实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保罗讲得很清楚，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希利尼人。所以他对中国人讲，就是说，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那是我在北面。他说，你们住在 San Fernando Valley， 好多犹太人住这里，你的犹太，有的犹太信，犹太邻居，你跟他们传过福音没有？哇，对于很多基督徒，这个 shock， 什么？我们还要跟犹太人传福音的？跟犹太人传福音有没有必要？有，因为跟神，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如果你不希望耶稣基督再来，容我说一句荒谬的话，你就不要跟犹太人传福音，让他永远等待，耶稣就不会来。当然我这话也是有问题的，时间在神手里。可是我们失去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负担，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这里犹太人对于自己所失毫无感觉，因为从来没人跟他们说讲基督徒所得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救恩的把握，犹太人没有。现在你就可以知道救恩，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对犹太人讲的生命记上话是对犹太人讲，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在你口里。这些话犹太人不知道，也没有新约的亮光，所以他不觉得他失去什么。特别对救恩，他不觉得他失去什么，他还在等待弥赛亚。所以这里呢，我要提醒，因为保罗所说的跟他当时的感受啊，跟我们现在差很远了。那保罗的感受呢，我写说他们失脚是为了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被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里几个字解经的人花了太多功夫，我相信保罗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考虑，到底外邦人的丰富跟世界的跟着天下的丰富是不是两回事呢？啊，那么天下跟外邦人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考虑太多。那么他们的丰满跟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富足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仅仅解释在救恩上面，恐怕不够。我一直对丰满两个字的有很大的感触，它不是仅仅讲多而已，而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我说丰满的意思就是涌流出来，在罗马它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犹太人现在不能满足，他们并不是缺少什么物质上条件。犹太人老实讲，因为犹太民族生存需要使得他们对金钱的理解非常深刻，他们知道当你所有国家也没有，政权也没有，唯一可以抓住是钱，等到你要逃难的时候，钱抓在手里还有生路，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机会，田地房产都带不走。所以他们是一种这样的心态里面 survival 心态，所以到了哪里犹太人都有钱。所以物质上缺乏并不是一个他们的难处。那什么叫他们缺乏，什么叫他们富足呢？这个缺乏富足当然是指着属灵。那什么叫丰满呢？丰满就是指着我们所享受的神的恩典，指着这个说。我说过丰满意思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犹太人没有这个，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贫穷，因为只知道钱，而且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能留到勇士，他们没有那个把握。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不是需要去跟这个其他解经家对抗，不是的。那么保罗就接着说了，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尽做我的职分啊。这句话解释了保罗罗马书的对象到底是犹太人外邦人呢？刚开一开始讲罗马书就问说，到底罗马书对象罗马教会是外邦人犹太人呢？所以那么这句话本身你判断保罗讲的是罗马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呢？啊， 所以以上这个第九章到十章第十一章，所以是对犹太人讲的，对外邦人讲的。
他们是讲他们，
对外邦人，对吧 ？OK， 所以你们是赞成罗马书对外邦人写的。OK， 这是很多人从这里面觉悟的。哦，他原来对外邦人讲话，但事实上不一定，不一定。你没有办法说这个话不是对犹太人讲的，只是他说我把这些秘密告诉你们外邦人，因为我是敬重我的职分。他知道是外邦的使徒，敬重我的职分，原文说荣耀我的职分。他不是说保罗以我的职分为荣，是说我要做好了我的职分，所以我要把事情告诉你。如果我做得好，是神有尊荣，神得的荣耀 glorify， 他可以借此夸口 dosa、啊、他原文用 dosa， dosa 就是荣耀，荣耀我的职分。所以这里中文翻的敬重我的职分是翻的不错。或者你注意到十四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这跟第十章是一样的，跟第九章也是，第九章也是一样讲的骨肉之心啊。所以这里呢，等于是保罗把神对于外邦的奥秘转过来啊，他说话的口气呢，他是对着外邦人讲，所以讲出这些话来，但是无损于他的真理啊。但是呢，底下说的呢，这个原文呢，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哈、啊，这一段 F 啊，不读希腊文，读了我自己也读的不好，你们也听不清楚。意思可以翻作只是，意思就是说呢，以下我所说的话啊，十三节这里，以下我所说的话，只是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底下我要说的话，只是这里说，只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以下要说的话正好和你们所以为的相反。什么意思？他还没说出来。保罗怕读者误解的，只注意到犹太人被丢弃，而站在外邦人的立场，第一个可能会幸灾乐祸啊，这很多基督徒的态度。他说敬重我的职分，这个认真向外邦人传福音，原因一般基督徒呢到底有没有幸灾乐祸心态呢？基督徒有没有认为传福音给犹太人重要呢？保罗就是针对这些说的。所以他说，或者激动我的骨肉之心发奋，我这样做是希望好救一些人。但是他用的字呢并不是很乐观，保罗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知道神暂时放弃他们。所以十五节你再读的话，好像是重复总结以上的重要点，但是多了一些东西啊，你慢慢读就知道。十五节说什么呢？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暂时丢弃犹太人，他们被弃绝，叫天下与神和好，到了有一天他们被重新收纳的时候，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里用是死而复生，从死里面得着生，得着活。那这里呢什么意思？这个死而复生怎么解释？照字面解释，有些人说啊，等到犹太等到复活的时候，但这个不合适，因为复活不能再决定救恩。所以有些人这是隐喻，什么隐喻呢？是指的犹太复国？也不是，因为犹太复国并没有真正转回向基督。那我倒觉得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隐喻，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讲的那个小儿子比较像啊。但是当然也不能够就立刻来引用，而是说失去又得着。中文呢不译作死里复活，翻作死而复生，有点道理啊。底下的话呢要很费思量，先讲一团新面，所现的面，所现新面若是圣洁，全坛也就圣洁了，树根若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表明说同一个比喻，但是底下呢新面没有发展，底下树枝发展了，变成两棵橄榄树，变成一棵橄榄树， 但我们思想这些问题，心面跟全团什么关系？就如同树枝跟树根的关系，树根跟树枝的关系，这两个例子其实并不协调。除非呢，那心面一般人说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他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这个利未记，初熟的面要碾成细面，奉献在神的面前。当然没有说，可是底下的意思全团都圣洁，只是说其他所有面都献过了就可以了，是指这个。但这个呢不大像，因为这个跟树根树枝没有关系。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我倒想出一件事情是可能被忽略的，就是你要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些素祭拿来献的时候，祭司要做这件事情，把这个面从自己的细面里面拿出一把，然后放在整个献祭的面里面，把它和在一起，所以呢全团都圣洁，指的是这个。然后那你说面祭司的面会不会少呢？不会，你献完之后留下一把放回来，也是圣洁的。因为最早献这个团面，这个粉是新是洁圣洁的，所以他要做饼，做熬什么烤的饼，这个煮的饼，这个、不煮烤的饼、煎的饼，都要有新面，都要有这个祭司面放在里面才能献祭。烤饼、这个煎饼是为了献祭用的，但是呢，等到献过了以后，祭司所取回的还留在这里，所以呢，每次用不完。但是献上这团东西圣洁，因为是祭司碰过了。所以心面心团是指的这个啊，我的看法。这样一来呢，底下树根树枝也就清楚了，因为树根树枝根托的枝子，根如果圣洁，树枝也圣洁。这里呢到底什么是根，什么是树枝，这个 John Murray 就是说认为是列祖，他相当有把握认为是列祖，但是这个说法呢也缺少圣经的根据，跟下文呢，但是如果把树枝树根连在下文就更简单，因为这个树根就是指着橄榄树根。那么橄榄树呢是传统上对以色列人，特别是指着对于被盗的以色列人这个比喻，在耶利米书里面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